昨天我开始了这个系列的分享，主要引用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内容，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对门徒们说的话。他告诉他们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耶稣刚才明明说，你们知道我往哪里去，也知道怎么去。多马却说，不，你错了，我们才是对的。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也不知道怎么去。我告诉你们，当你告诉神说他错了，而你是对的，这应该对你是一个警示，有些事情不对劲儿了。你的想法出现了偏差，神永远是对的，神总是比你知道的多。然而，他的门徒竟然胆敢说，不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我们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？所以他说，我就是那道路，你们若看见我，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这正是我要强调的重点。腓力其实是在说，耶稣，仅仅有你，我们还不满足。仔细想想吧，耶稣所行的神迹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，无人能及。如今我们也能行耶稣所行的同样作为。我相信耶稣，你知道经文里有一处，我相信是在第二十章提到，如果把耶稣所做的一切，把他所行的所有神迹都写下来，即便是整个世界，也容不下要写的那些书卷。我们读到的仅仅是那些精彩片段，耶稣行过没有任何人行过神迹。耶稣的教导是前所未有的，耶稣所做的事情完全是超自然的，耶稣对腓力的爱也是世上无人能及的。当腓力来到主面前时，主是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。腓力亲眼见证了这一切，可是他却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言外之意就是，耶稣，你不能使我们满足，但如果我们能看见父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仔细想想吧，如果耶稣都不能让你满足，那还有谁或什么东西能让你满足呢？到底需要什么才能满足你？让我给你们一个定义，这是字典里对满足一词的定义，意思是达到某人的期望、需求或渴望，达成一种渴望或需求，为某人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证据，使其对某事确信无疑。所以在腓力看来，耶稣并没有满足他所有的期望。腓力期待着比耶稣所提供的更多的东西，他没有满足他的渴望。腓力是在说，耶稣没有为他提供充分的证据。腓力想要的是比耶稣更多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当我这么说的时候，我知道每一个真正遇见主、真正重生并与神建立关系的人，绝不会开口说，不，我对耶稣不满足。但在实际行动中，在现实里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的表现恰恰就在表达这个意思。我们刚经历了这场病毒风波，我听到一些基督徒，也看到一些现象，网上的帖子和各种言论，人们都在谈论自己有多孤独、多抑郁，连基督徒也在这么说。 你知道在不知不觉中你是在说什么吗？你是在说你对耶稣感到不满足。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很震惊，不，我绝不会那样说。但是当主说他永远不会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并且进入他的同在中时，大卫曾说，在你的同在里待一日，胜过在别处的任何事情。我宁愿在耶和华的殿中看门，也不愿在别处度过万日。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经文，比如诗篇第十六篇，应该是在第十一节左右。经文说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然而有些基督徒仅仅因为不能出门，不能去某个地方，因为你一直坐在家里无事可做，你觉得无聊，你感到沮丧抑郁，你觉得这很正常，因为我不能去做我最喜欢的事情，我不能去拜访那个人。而在不知不觉中，你表达的是耶稣并不能使你满足，他一直与你同在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你，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但这对你来说还不够，你觉得你必须还要有别的那些东西，你必须要去，你得出去做点事，玩玩游戏，做这做那，你去拜访朋友，否则你就不满足。我说这些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，但我的意思是，就像腓力所说的，耶稣只有你是不够的，你没有满足我的需求，我有我的期望，我有我的需求，我的渴望远远超出了你所能满足的。我们大多数人绝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来，但当你在那儿说自己很抑郁时，你知道你潜台词是什么吗？你很沮丧，你其实在说耶稣对你来说还不够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会很震惊，不，耶稣在属灵层面是可以的，但我也有物质上的需求啊。耶稣不仅仅是属灵的，他不仅能满足你的属灵需求，耶稣也会供应你的物质需求，你的财务需求，你的情感需求，以及你人际关系的需求。然而许多基督徒为自己找借口，他们觉得严重依赖所有这些外在事物是完全合理的，他们觉得必须出去让所有这些其他事情占据他们的生活。我告诉你，你所表达的就是耶稣不足以让你满足，你觉得必须得有这些外在的东西。那么我是在说我们做生意不对吗？我是在说我们有一份工作去上班是错的吗？我是在说交朋友之类的有错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要放在合适的位置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但如果你过度依赖这些外在事物，以至于当你被关在家里只与耶稣独处时，他对你来说还不够，你变得抑郁沮丧，甚至烦躁发狂，你还觉得这些反应理所当然，你知道你在表达什么吗？你在说耶稣不足以使你满足，他没有满足你的需求，你的生活中必须要有所有这些其他的东西。这场大流行病基本上让世界和工作都停滞了，但它能带来也应该带来的一件好事，它能产生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意识到，神啊，我的生活没有聚焦于你，没有像本该有的那样以你为中心，我真的在依赖所有这些外在事物，他们对我如此重要，以至于当他们被拿走时，抑郁、沮丧、担忧还有恐惧就都找上门来了。这可能带来的一件好事就是，我们承认，神啊，我没有定睛在你身上。我常这样说，唯一会让你失望的是你所倚靠的那些。这就像一根拐杖一样，如果你拄着它，它断了，那你就会摔倒， 但如果你不倚靠那根拐杖，就算拐杖断了也没关系，因为你根本没有把重量压在它上面。你可以达到一个境界，就是耶稣成为你的一切。到那时，世界上发生什么就不重要了。当然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你，也在某种意义上，你关心他人，看到他们在挣扎，想要帮助他们，但这一切都不会真正左右你。这场病毒大流行并没有对我造成重大影响。让我解释一下，我确实不得不让我们的很多员工回家办公。我们有650名员工，但我们没有解雇任何一个人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收入并没有减少，因为我的专注点，我的倚靠都在耶稣身上。当政府出台发给民众的经济刺激资金时，我不去批评任何领取它的人，但我没有拿，因为耶稣才是我的供应源头，而不是政府。后来，我发现我其实也没有资格领，因为我的员工超过了500人。但在他们出台这些规定之前，我就没打算去拿。我信靠神，赞美神。神通过我的事工伙伴给的供应十分充足，我们没有解雇任何一个人。我们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。我们没有停止发放材料，我们甚至打破了一些记录，我们接到的电话数量创了新高。虽然我们不得不让员工回家办公，我通过这些想说的是，当你倚靠耶稣时，即使大流行病来袭也无妨，发生什么都不重要，没有什么能将你击倒，唯一会让你失望的就是你所倚靠的人或事物。我对你们说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并没有真正以他为中心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像李当那样以耶稣为中心，并建立在他的根基上。所以，当所有我们所依赖的、带给我们满足感的东西被剥夺时，突然之间，这种缺乏就暴露出来了。这缺乏不在于耶稣，而是因为我们对耶稣缺乏信靠和依赖。我们没有定睛在耶稣身上，没有以他为中心，这才是问题所在。耶稣远超过我们所需，他想成为你最好的朋友。如果你不能出门，不能和朋友社交，不能去做你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情，这都没关系，只要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，那些事情都很好。但我说的是，如果他们被剥夺，你突然陷入混乱，无法适应，觉得日子很难熬，这就表明你对耶稣并非真正感到满足。这不是说耶稣不能使人满足，而是你还没有真正领受和支取这满足，你用所有这些其他事物替代了他。这是许多基督徒生活中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我们被今生的事物占据了太多。我们忙着谋生，忙着参加各种社交活动，甚至是忙着围着孩子转。如果把这些放在合适的位置，这些都是好事，但你可能变得太忙了，忙着去足球训练、打球，忙这忙那，忙到你根本没有时间给主。当所有这些事情突然被剥夺，你不得不去依靠耶稣时，耶稣能带来完全的满足，但许多看这个视频的人并没有因耶稣而满足。这不是因为他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以耶稣为中心的基础上。我说的这些话确实很严厉，但如果你能领受我所说的，这真的能帮助你。如果腓力当时仔细想想，他是在说，耶稣，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看到父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，周围环绕着荣耀和所有的活物，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些，我们就满足了。但是耶稣，只有你的话，我们还不满足。 如果腓力当时停下来想想这句话，那是多么大的贬低耶稣啊！你知道他为什么对耶稣不满足吗？不是因为耶稣不能使人满足，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真正的耶稣。他们从肉身层面认识他，但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。这也是耶稣接着要说的，看看他对腓力的反应。当腓力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时，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？他有说，好吧，我帮你们去寻找超越我的存在，你们确实需要比我更多的东西。如果你们能看见父，那么我相信那一定会满足你们的。不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并没有认可他的说法。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耶稣是在说，腓力，我和你们在一起已经3年半了。腓力身为12门徒之一，也有3年半了。他们日夜和他在一起，他们看见了所有的这些神迹，他们听到了前所未有的讲道和教导。他们看到当暴徒试图来抓捕和杀害他时，耶稣是如何掌控局面的。他就那样径直从他们中间走过去，他们看见他平静风暴，他拥有掌管天气的权柄，他平息了风浪，他在水面上行走，他使死人复活，他使瞎眼得看见。他们日夜与耶稣同在3年半之久。耶稣私下与他们分享的事情以及他们所见的事情多得无法述说，他们从未见过他有任何过失。耶稣是无罪的，他是完美的，他是神在肉身显现。你知道经文上说，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他们如此称呼这个刚出生的婴孩耶稣。他才刚出生，大概也就7-8磅重。那时他完全依赖他的母亲。他在各方面都完全是一个人。那些从东方来的博士来拜他，献给他礼物，他们俯伏拜他。然而这只是一个婴孩，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婴孩。尽管如此，他出生时就是主，他并不是慢慢长大才变成主的。天使们在他降生时就宣告他是主基督。他的身体是个婴孩，根据路加福音2章52节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所以他的肉体需要成长，他的心智，他自然的心智也需要发育。他不是一出母腹就会说希伯来语的，他不懂得如何自己吃饭，他不知道如何控制大小便，他还不会走路。耶稣在所有这些自然的事情上都必须像我们一样学习，他会感到疲倦，他需要睡觉，他身上会变脏，他需要洗澡。我敢肯定他的头发也会打结，毕竟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的卫生条件。他们不能每天洗澡。他在犹太地炎热的阳光下行走，并没有记载说他带了2-3箱食物。哦，不，不是食物，而是换洗衣服之类的东西。他并不是每天都有干净的衣服穿，他穿着同一套衣服，他会觉得热，会出汗。我确信他的头发会缠在一起，他没有我们现在的洗发水和护发产品。耶稣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他是一个人。 但他不仅仅是人，在灵里他降生时就是主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，大哉，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经文确实说神在肉身显现，神在肉身显现的唯一一次就是耶稣。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确实是在肉身之中。腓力没有完全认出耶稣到底是谁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因为耶稣的肉身。腓力的劣势在于他所面对的是在肉身显现的耶稣。我知道我这么说时，你们中有些人会很震惊，比如劣势是什么意思？能成为十二门徒之一，亲眼看到这些神迹，能够真实地看见并触摸耶稣，亲耳听到他的声音，那该有多棒啊！那一定棒极了，在很多方面确实如此，但实际上这反而让他们更难相信这就是神。我知道你们现在有些人很震惊，但请听听我的逻辑。他们看到他疲倦，他们看到他饥饿，他们看到他需要睡觉。我这么说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，但他们看到了他必须做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事。他们看到了他，他们看到了他的人性，这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认出他真实的身份。你们知道，我是大家所说的那种能做清醒梦的人。我读过关于这个的报道，那里有专门探讨睡眠和梦境的文章。很多人像我妻子一样，她说她不记得自己做过梦，但我知道她做了。她有时会在睡梦中说梦话把我吵醒，所以她是做梦的。我们所有人都会做梦，只是并非每个人都记得，并且有些人的梦境非常生动。我就是那样的人，我的梦是彩色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经常做梦，我就算只睡五分钟的午觉也会做好几个梦。我总是在做梦，有时我甚至很难分清自己是醒着还是在梦中，因为我的梦太真实了。有一次我梦见自己成了耶稣的一名门徒，我和其他门徒一起走在路上，我们刚看到他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也看到了他使瞎眼得见。我们走在路上都在谈论着这些事，我们互相交谈说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他做了什么吗？我们非常激动。而且再说一次，当我做梦时，一切都栩栩如生，仿佛我就身临其境，我正体验着作为耶稣门徒的那种情绪和感受。就在我们赞美神，谈论这一切有多么奇妙的时候，耶稣突然转过身，用手指着我的脸对我说了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对彼得说的话。他说，你说我是谁？这可把我吓了一跳。所有这一切，他使死人复活的事实，他使瞎眼得看见的事实，他行在爱中的事实，他掌控天气的事实，一切的一切，每一个物质层面的自然界的事物都在诉说你就是神。但当我看着他的脸庞时，他的长相和我一样普通。正如以赛亚所说，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耶稣并不是一个俊美的人，他相貌平平，极其普通，但他没有罪， 但耶稣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当我看着他的肉身，即使我内心深处在呐喊，你就是神，但当我看着他的肉体，看到他身上自然人的一部分时，我需要鼓起所有的信心才能说出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透过那个梦，我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这些门徒，他们必须越过那个肉身。那个肉身实际上是他们认识耶稣真实身份的阻碍。